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从这个月开始，每周五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栏目，神学补给站。首先推出的是黄启光博士研经培灵会，主题是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最近的主要内容是谈到救主耶稣的诞生。上周黄牧师解释了天使为什么叫玛利亚不要怕，玛利亚为什么要去探访以利沙伯，以利沙伯为玛利亚的祝福，以及玛利亚的喜乐和约瑟的顺服。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讲座的内容。
神学补给站，黄启光博士研经培灵会，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
越是顺服神的吩咐，越是相信圣经预言和神迹。马太福音一章第24-25节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将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公开承认玛利亚为自己合法的妻子。他耐心信靠等待，他没有与玛利亚发生亲密的关系，直到儿子出生以后。在儿子出生的时候，约瑟正式接受他做自己合法的儿子，他按照天使的吩咐给儿子起名叫耶稣。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你会好奇，你会问，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还有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回答，首先，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是神拯救，是神是救恩，是神的救恩。第二，耶稣这个名字实质上是一个福音信息。每一次当玛利亚和约瑟呼叫他们儿子的名字的时候，福音就再一次被传扬，因为他们的儿子的名字宣告神拯救，宣告神是救恩。他们的儿子耶稣是神的救恩。耶稣这个名字与基督降世的主要工作十分相称。基督降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天使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句话说明什么呢？这句话说明，以色列的根本问题是他们的罪，是他们远离神，活在罪恶里，并且因为罪的缘故，他们将会灭亡。以色列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每一个世代的人的问题，每一个世代的人都犯了罪，他们违背律法，他们依靠自己， 他们依靠偶像，不依靠真神，最终他们的罪将导致他们灭亡。由此看来，以色列和全人类的需要不是时间，也不是金钱，乃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是借着耶稣基督。天使说，耶稣基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在哥哥他山上，耶稣基督透过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救恩能够使信徒脱离罪和罪的审判和罪的结局。所以耶稣这个名字虽然是简单，它却是非常奇妙，非常美丽，非常甘甜，非常宝贵，极其伟大。耶稣的名字是伟大，因为使徒彼得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并且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十节，使徒保罗说，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一切都要屈膝跪拜在主耶稣的名字面前。耶稣的名字是伟大，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名字是天父亲自为他儿子选的，也是天使亲自向玛利亚和约瑟口授的。在马太福音一章第二十一节，基督还有另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这个字强调天父的威严，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强调天父的怜悯。在神这个字上面，我们看见天父的荣耀，在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见天父的恩惠。威严的、荣耀的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这不是怜悯和奇异的恩惠吗？诚然，在主耶稣升天之前，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二十节，主耶稣对门徒说，看哪，我时时刻刻都与你们同在。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主亲自说，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这就是以马内利，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耶稣和以马内利这两个名字有什么不同？回答，耶稣强调主的工作，他拯救；以马内利强调主的性质，他是神。耶稣是信徒在受苦和试炼中的安慰，因为他能够并且愿意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和试炼。以马内利是信徒在受苦和试炼中得胜的保证和盼望，因为主不是单单在我们身边，主乃是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看顾我们、鼓励我们、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和赐给我们能力胜过苦难和试炼。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怎能把我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以上就是基督诞生的故事，以上就是耶稣有童贞女诞生的圣经记载。我们相信基督是透过童贞女出生的， 听完以上的信息，可能你心里还有一些问题，你会问黄牧师，什么是童贞女诞生？他有由童贞女诞生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问题的答案是，童贞女诞生是神安排他儿子道成肉身的途径。由童贞女诞生的意思是耶稣是超自然的被圣灵孕育在童贞女玛利亚的子宫里，并且他是由玛利亚而生。在玛利亚胎里的圣婴不是来自任何男性的种子，主耶稣没有真性的父亲，主耶稣的真性来自玛利亚。由童贞女诞生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作为，这个唯一的生物学事件，这个事件没有生物学的解释，一切用理性去解释由童贞女诞生的尝试都要失败。由童贞女诞生的过程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亲自借助的生物学和遗传学过程。人们对童贞女诞生的事件只能有两种态度，就是同意或不同意，就是相信或不相信，就是接受或拒绝。那么神为什么要透过童贞女诞生的途径来安排他儿子的降世呢？因为只有透过童贞女诞生的途径，神的儿子才能够道成肉身，住在人类中间。只有透过童贞女诞生的途径，神的儿子才能够保持完全的神性和获得真正的不被罪玷污的人性。只有透过童贞女诞生的方法，神的儿子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只有透过童贞女诞生的方法，神的救恩计划才能够实现。倘若耶稣是透过约瑟出生，那么主耶稣就拥有约瑟的性情；倘若主耶稣承受约瑟的性情，那么他就拥有罪性；倘若主耶稣拥有罪性，他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自己就需要一位救主；倘若主耶稣仅是人，他不能救我们；倘若耶稣仅是神，他不能替我们死。耶稣必须是完全真正的神和完全真正的人，才能救我们，才能替我们死，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这里我们必须阐明一件事，就是虽然主耶稣的孕是超自然的，他的正身体，他的出生，他的身体发育，可他心里的成长却是按照正常人的过程。路加福音二章第四十节说，孩子渐渐长大，他心灵健壮，充满智慧，而且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路加福音二章第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体格，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强调，耶稣的诞生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是一个神话。基督的诞生乃是一个神迹，乃是一个奥秘，乃是出于神的安排，乃是出自圣灵，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我们无法真正刺透这个事件， 我们只能够敬慕他和赞叹他。童贞女诞生有圣经的支持，童贞女诞生有天使重复的宣告。首先天使向玛利亚宣告，然后天使向约瑟宣告。第二，童贞女诞生有旧约圣经的预言，如以上所说的，在耶稣诞生的730年前，先知以赛亚便已经预言基督的诞生。在以赛亚书7章第14节，先知以赛亚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以赛亚书9章第6到7节，先知以赛亚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之事。第三，马太福音1章第16节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加拉太书4章第10节，保罗强调说，耶稣是为女子所生。创世纪3章第15节显明，耶稣是女人的后裔。诗篇110篇第1节和以赛亚书9章6到7节说，耶稣是神。约翰福音1章第14节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马可福音6章第3节说，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因此，如果我们相信神，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就必须接受超自然的神迹，我们就必须接受童贞女诞生的真理。如果有人坚持说，做没有人性的父母亲，就绝对没有人能够诞生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人性的父亲不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因素。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没有人性的父母，但是他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是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倘若神能够从无有中创造出亚当和夏娃，难道神不能够成就由童贞女诞生的世界吗？对神来说，哪一样是更困难呢？是创造的事件，还是童贞女诞生的事件呢？哪一个神迹是更大呢？是创造的神迹，还是童贞女诞生的神迹？其实，在圣经中我们看见，神至少能够做4件不同的大事。一，不用透过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神能够造一个男人亚当。二，不用透过任何女人，神能够造一个女人夏娃。三，神能够透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制造你跟我。四，不用一个男人，不需要一个人性的父亲约瑟，神能够透过圣灵的能力和玛利亚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造一个身体。圣经知道生物学对由童贞女诞生的神迹的反对，并且圣经对生物学的反对有答案。圣经对生物学的反对的答案是什么呢？是神的能力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天使意识到玛利亚对他要怀孕生子的事感到困惑的时候，天使的回应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能够做真以为不可能的事，神能够做与自然过程相反的事，神不受自然过程的限制，自然过程是神创造的。在约伯记42:2，约伯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对神而言，没有一件事是太奇妙的，接受神，神迹就不奇怪，拒绝神，万事都是奥秘。玛利亚相信童贞女诞生的真理，约瑟相信童贞女诞生的真理，从前和现在，凡相信童贞女诞生的真理的人，都是跟随玛利亚和约瑟的脚中行的人。古今拒绝童贞女诞生的真理的人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经证据，乃是因为他们心存排斥遭自然事件的偏见，乃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启示。在马太福音12:24，主耶稣责备那些不相信的人说：你们弄错了，不正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吗？这些话是主耶稣讲的。接着，在我们中间若有人仍未接受童贞女诞生的真理，愿神帮助你明白圣经和明白神的大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儿子主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是以色列历史的中心人物和顶峰，他是君王，是罪人的救主，是神与人同在，甚至在我们人生最孤单无助的时刻，他都与我们同在。他是以色列人盼望的对象，他是先知预言和神应许的实现，他神性的起源和他的诞生独特，他与父神、圣灵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独特，他的名字伟大，品格伟大，他的使命也极其伟大，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天父啊，今着在你儿子耶稣基督谦卑进驻时间和人类历史的神圣真理亮光中，我们赞叹他的奇妙，我们愿意屈服于他和永远信靠他。我们以上的祷告是靠你和圣灵的能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是为你的荣耀。阿们。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神学补给站黄奇光博士研经培灵会。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诗歌《他的国度》。 感谢神，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赐给我们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是芳华，下周节目再会，愿神赐福保护您。
茶果独角。